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朴龙君。
我是主持人婉玲，非常高兴与您相会在今天的今日首尔。
伦敦的著名地标伦敦眼啊，相信大家就算没有亲自的乘坐过，但是呢也一定是在电视上或者是各种报纸啊杂志上见过吧。
没错的，
它是世界上第一座摩天轮啊，也是全球游客到达伦敦之后的必去的打卡地了。
是不是很羡慕呢？不过啊，首尔市民们呢似乎只需要羡慕到2027年就可以了，因为在首尔马浦区的上岩洞啊也将建起一座超级摩天轮，目前是暂时定名叫首尔环。
是的，8号呢首尔市召开了说明会啊，发表了这个首尔环的建设计划。那首尔环呢直径是达到了108米，建成之后呢就会是全球第二大无浮摩天轮了。关于选址在上岩洞天空公园的理由呢，首尔市也介绍说，从这个位置呢不仅是可以看到汉江，还可以眺望首尔市中心还有南山北汉山的自然景观啊。
而且这里呢距离北韩也很近，那在晴朗的日子里呢还能一眼望到开城呢。因此啊，首尔环呢也将具有南北统一时代新关口的象征意义。
是的，从英国还有新加坡等的事例来看的话呢，有15%到20%的游客啊到了那个城市就会选择去坐一下摩天轮。从2030年首尔市游客人数3000万人来看的话，预计每年会产生350万人以上的需求吧。
所以说这对韩国的旅游市场呢也是一个利好消息。
是啊，
那首尔市计划筹措民间投资，并且呢于2025年6月开工，到2027年12月竣工。哇，我突然想啊，如果能坐在摩天轮上看2028年的日出，心情会是怎样的呢？
我想一定会是更加的心潮澎湃吧。因为本身天空公园就是一个看日出的打卡地呀。
没错，
那离2027年还有4年的时间，不过呢用来等待一座超级摩天轮似乎也并不是特别长吧。那希望在4年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个首尔市的新地标。好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今日首尔，看一看本期节目有哪些内容要跟各位分享呢。
随着独居一族、双薪家庭的不断增多，以及外卖费上涨，还有人们对于健康生活的追求，小菜店实现了逆袭，成了一种消费新时尚。
做红娘牵线搭桥，生娃给奖励，养娃给补贴。韩国总和生育率创下历史新低之后，为鼓励生育，各自治团体使出了浑身解数。
都知道肥胖是我们身边的慢性杀手，该怎样运动才能告别超重生活呢？肝胆胰外科医学教授林振宏有一个亲测有效的方法。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今日首尔吧。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首尔。
在釜山呢有一位主妇金女士啊，她每到晚上的8点钟，他就会打开一个社交媒体应用软件，查看一下社区一家小菜店上传的明日菜单。那这家店呢每天都会做不同的汤啊、主菜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菜。
小菜店的会员们在看了菜单之后呢纷纷在线下单，那么店主啊第二天就会根据订单的数量去购买新鲜的食材，然后按需烹饪各种小菜。而且如果订单在16000韩元以上的话呢，再交1000韩元的送餐费，就可以享受送小菜上门的服务了。
是的，那金女士说了啊，因为这家店呢都是当天食材当天做，而且呢使用的这个调味料也都非常的健康，所以呢常常去订购。孩子们呢都各自成家以后，家里就只剩下她和丈夫两个人了。她自己就算了一下啊，跟在家里自己做比起来的话，买着吃是要实惠多的。
没错，如果家里人口少的话，自己做呢真的是常常得不偿失了，还很浪费。另外呢，职场妈妈南女士啊，今年则借助小区的小菜店的帮助，为丈夫的生日准备了一桌丰富的晚餐。
没错，他们家附近的小菜店店主呢做菜手艺也是非常的一流啊。 谭女士的丈夫呢也没想到啊，自己在家里居然能够吃到九折板。
哇，那可是非常非常超级费事儿的一道菜啊。
是的。
那不过这位妻子呢虽然是借花献佛啊，但是相信她的丈夫能够吃到美食也是会很高兴吧。
嗯，那是当然啊。谭女士说了啊，既要上班又要带娃，整天都忙得焦头烂额，所以呢她特别感谢家附近有这样的小菜店，不仅省了很多的精力，还能够吃到不少在家里比较难做的菜，比如说那个九折碗、
对啊。那前段时间呢刚刚收官的大热韩剧一等绯闻啊，那个女主不是就经营着这样一家小菜店吗？她的顾客中啊有补习班的老师，做律师的精英妈妈，还有全心全意扑在孩子教育上的专职主妇们。
是的，顾客群覆盖面很广啊，而且呢提供的服务也不少。小菜店呢除了出售各种汤菜以外啊，还给顾客制作盒饭送餐，还会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准备特定的菜式。那最近呢不少的小菜店更是更上一层楼，开始利用应用程序来公布菜单，还有的开启了24小时的这个无人销售服务啊，连锁店也出现了。
我听说最近呢还有米其林明星厨师亲自制作小菜，推出了订阅服务呢。所以啊，这个说我们这个小菜店实现了逆袭呢好像也丝毫不为过了。
嗯，我觉得小菜本身就很好吃，有的时候都不需要主菜我就可以吃两碗饭。那各种家常小菜店呢在社区登场也是21世纪初。当时呢是因为单人家庭和双薪家庭的增加，在家里做菜的人减少了。但是呢随着2011年各种外卖应用程序如雨后春笋般登场，小区小菜店的人气就开始下降了。
当时啊人们觉得比起还需要自己搭配主食的各种小菜，或者呢有时候还要做这个主菜，对吧？
对。
那餐厅送来的刚刚做好的一顿饭是更方便也更好吃。而且呢随着大量生产的工厂制造型的小菜出现的话，这小菜本身的风味啊特有的味道也少了很多，所以呢这也让消费者们更多的去选择了外卖。
但是呢最近随着送餐费啊物价上涨等等这样的一些影响，以及人们对于健康饮食的偏好，小菜店呢又再次受到关注了。很多的店呢也都是感知到了目前的这个消费趋势的变化，用每天早晨在市场上买到的应季食材来制作小菜，而且呢只销售特定的数量。
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了小菜的健康和美味。而且啊您也许想不到啊，其实推动小菜店再次逆袭的呢是1958年以后出生的新老年层。婴儿潮一代的他们呢普遍都不再固执于那种一定要在家做饭才好吃，他们呢更喜欢合理的生活方式。
是刚提到那位金女士吧。那还有很多的年轻人也是考虑到了健康和环保生活，经常光顾小菜店，而这也是出现了很多标榜低盐素食的小菜店的原因啊。另外呢从农场到餐桌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掀起，这也是原因之一了。
还有就是在餐厅点外卖的话，那我们其实都有这个经历啊，要扔掉很多很多的一次性餐具，
没错，
还有呢剩下的食物，那这也不符合当前人们推崇绿色消费的那种观念，对吧？而且现在呢小菜店呢是为了迎合这个实际需求，大部分呢会出售一些小包装啊小容量，这样呢可以减少很多浪费。
是的，趋势韩国2023介绍说了，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将精打细算作为消费的战略，只买需要的量，并且呢愿意积极的利用团购的方式，那这些呢都是给小菜店创造了回归市场的条件了，小菜店的存在感今后肯定会大起来的。好的，一起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吧，为您带来的歌曲是杜丽演唱的 Two O'Clock， 不要走开，马上回来。这里依然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我们一起来了解下一条消息。
韩国统计厅前不久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啊，韩国2022年总和生育率是 0.78， 这个总和生育率啊就是指育龄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那这个数字啊真的是创下了1970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低值。
而在经合组织 OECD 成员国当中呢，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是从2013年起连续10年排名垫底儿啊，也是2020年总和生育率低于一的唯一一个国家了。那所以呢，为了提高生育率，不光是中央政府， 韩国的各地方团体呢，也都是在绞尽脑汁的去想办法。
嗯，没错，怎么个绞尽脑汁法呢？
嗯，
这个月九号，釜山市的沙下区做起了红娘，举办了一个俊男靓女联谊日活动。而且呢，如果在活动中配对成功了，费用就由沙下区来负责。
嗯，政府来办这个联谊会啊？
没错。
那沙下区负责女性政策的有关人士介绍说，年轻人不结婚呢，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了。所以呢，我们正在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如果可行的话，区里从明年开始呢，还会给这些年轻情侣们提供约会的费用。
你说是不是操碎了心啊？
的确是啊。
那刚刚我们提到过，韩国2022年总和生育率呢只有0.78，釜山啊比这个平均值还要低，只有0.72。在17个市道中呢，仅仅是高于首尔。那首尔呢更低了，0.59。
是啊，那釜山因为低生育率和青年人口流失呢，在全国广域市当中也是率先进入了超老龄社会，这不放大招也不行了。
没错，还有的地方自治团体呢，开始利用人工智能来为年轻人牵线搭桥了。就比如说庆尚南道河东郡啊，他们从去年7月开始运营一个 AI 鹊桥查访。那成为这个会员之后呢，要回答160个问题。
嗯，
然后呢，这个 AI 啊就会根据这些回答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且在会员中找到合适的对象进行推荐。
大数据的分析应该是可信的。那除此之外呢，大邱达西区的2030脱单远征队，全北金堤市的地平线鹊桥等相亲活动呢，也都是在进行之中，
都在忙着给年轻人们创造寻找另一半的机会，是吧？那有专家介绍说啊，这是因为地方自治团体与首尔等大城市相比啊，年轻人见面的机会要少很多，所以呢，这算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
那年轻人不婚是问题，结了婚不生育，这更就是问题了，难以兼顾工作和育儿，教育费用负担大等，让不少的人对要不要生孩子真的是犹豫不决啊。其实呢，韩国近些年来一直都在提供各种各样的生育补助，支援金额也是越来越高了。
嗯，最近很多地方自治政府呢，更是不惜重金砸钱鼓励生育。比如说釜山市的北区啊，将对生育3孩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发放的奖励金，从之前的50万韩元提高到了今年的，你猜猜吧，1000万韩元。
是啊，这一翻就是20倍、啊、
没错。
其实也是从侧面反映出这个问题有多么的棘手啊。那中南崖山市呢，也是对生育3孩以及以上的子女家庭呢，发放的奖金从100万韩元提高到了1000万韩元。中北呢，将从今年5月份开始，向生育子女的家庭每孩每年分期发放生育与育儿津贴，这总额呢也是1000万韩元。
嗯，全罗南道康金郡呢，在孩子满7岁之前啊，每孩每月都无条件发放60万韩元的补助，所以这么算下来的话呢，补助一共有5040万韩元呢。你说是不是重金求子吧？
绝对是啊。生育率全国排名垫底的首尔市呢，将会向所有不孕夫妇每次最多支援110万韩元的助孕治疗费用。那除此之外呢，还会对希望做冻卵手术的30到40岁的女性来支援手术费用。
嗯，据悉啊，未婚女性如果想申请冻卵，也是可以用这项补助的呢。为了提高生育率啊，各地的政府真的是操碎了心啊。
没错，那前两天呢，总统尹锡悦也下达了指示，要求制定能够让国民切身感受得到的果敢且彻底的低生育率对策。韩国的求子政策会更加的果敢到什么程度，就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吧。好的，再来一起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吧，为您带来林娜莲演唱的 POP。
这里依然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又到了每周二的健康榜样时间。
上一周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一位并不肥胖却有脂肪肝的医学教授找回健康的事例哈。那今天的这个健康秘籍呢，则是真的跟肥胖有关了。
嗯，那我们身边呢，有些男士啊，其实饭量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其实真的是肥胖体型。
嗯，
但是因为个子很高，骨架比较大，周围的人们呢却看不出来。 甚至觉得啊，哇，他的肩膀好宽阔啊，像太平洋一样啊。
哦、双开门冰箱是吧？
对啊，体格也很健康，特别有男子汉气概。
嗯，那45岁的林振宏教授呢，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了。他是首尔江南一家大型医院肝胆胰外科的教授。3年前呢，他身高1.82米，体重已经突破了127公斤了。但是呢，很少有人觉得他是高度肥胖。
嗯，就是因为体格很好的原因吧。
嗯、
但是他本人是很清楚啊，自己的身体已经亮起了红灯。那因为他的家里人呢，其实都不很高，而且呢也都不胖，所以呢他就分析啊，自己的体格是因为小时候非常喜欢运动，而且吃的特别多。那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啊，就是一个大胃王。
嗯，
那所以呢才会越来越胖。
那这位大胃王饭量到底有多大呢？他除了一天三餐，上夜班的时候要吃，做完手术要吃，聚餐的时候呢也会吃很多。平时呢一个人一次能吃完一袋主食面包，5个冰淇淋。哇、
嗯、对啊，所以他说啊，自己当时每天摄入的热量啊应该是不会低于1万卡路里的。
嗯，
虽然吃的很多，但是运动的时间呢却很少。那尤其是做了教授之后呢，更是忙得团团转了，一天最多能走1万步左右啊，就已经是运动的全部了。与摄入的热量相比呢，活动量就少得可怜了。
这样一来呢，身体也就自然出现了异常的信号。他在做实习医生的时候，那个时候进行了体检，当中发现了一种良性肿瘤，血管瘤啊，当时呢大概是有2厘米左右。不过呢，因为体积小，所以呢暂时没有理会。不过呢，在10年后的2019年。这个血管瘤呢也已经长到了7厘米了，这个呢就比较危险了。
嗯，还有他的血压也变高了，血糖呢也达到了糖尿病之前的那种危险阶段。那日常生活呢也同样出现了问题，觉变多了，而且啊总是觉得很疲劳，站着的时候想坐下，坐着的时候就想躺下。
所以林教授意识到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所以就去健身房报了名，他还请了私教啊。他基本上呢是一周运动5-6次，那每次呢尽量运动1小时以上。忙起来的时候呢，也会利用凌晨或者是午餐的时间去健身。
嗯，与此同时呢，他还严格控制饮食，早上只吃半条紫菜包饭，午饭呢就省略掉了。不过晚饭啊会以蛋白质为主，吃的比较充足一些。
管住嘴，迈开腿之后呢，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1年的时间里，他就成功减重30公斤啊。血压下降到了正常的水平，刚提到血管瘤呢也是没有再长大。
嗯，特别是肌肉量迅速增加，现在他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个我们常常说的精神小伙那样了。那随着健康指标的好转，他的日常生活呢也恢复了活力。当记者问他啊，关于健身有什么小贴士可以给大家的时候，他分享了不必去健身房就可以做的深蹲方法。
嗯，林教授说，如果在深蹲的时候呢利用背包是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的。那在准备背包的时候呢，就可以在里面放入4-5公斤的书，又或者是加入2-3个1.5升的矿泉水瓶。
如果你想要集中锻炼臀部的肌肉，就把背包呢背在背上。如果想加强大腿的肌肉呢，就把背包背在胸前。而且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要有意识的把臀部呢往后一些。
嗯，把背包举在头上来做深蹲，难度要比前两种方法大一些。这个动作呢可以强化核心肌肉。林教授还建议每次深蹲做12到15次，休息之后再做。
嗯，刚开始的时候呢一套5-6组比较好。那通常在1个月左右之后呢，肌肉的力量呢会有所增加，到时候呢再看情况增加次数。不过啊，它跟其他我们介绍过的健身榜样们一样，也非常强调要坚持。
对，他说了自己直到现在呢都是在跟反弹做着斗争的，他每天都会去测体重，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功亏一篑啊。是啊，保持健康其实是毕生的事业嘛，当然不能有一刻的放松了。好的，今天的今日首尔节目呢又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再为您送上一首歌曲吧，是由文太一演唱的 Starlight。 感谢各位的收听。
嗯，那我和龙君呢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
嗯，
听众朋友们，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계세요。